可不可以我们念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就在云谷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证先知的说，只是万国的名，使他们圣信服真道。愿荣耀，愿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
这三节在原文中就是一句话联合在一起，但是为了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先要分好几句就了解，因为他每一句所用的都有他特别的意思，对于我们有造就，会有造就。首先我要看这个25节的最后一句，就是坚固你们的心，坚固你们的心。简单的来说，这最后一句话是一种祷告，他是祷告神，求神就坚固他们的心。这是保罗最后所说的一句话，这差不了多少，也是他在整个罗马书之中头一句话。如果你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在这里也打印过去了。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就是刚开始这封信的时候，他就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是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词，在整个罗马书中只有这两个地方用这个原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保罗要他们怎么样？那个原文就是 sterizo， 就是 from star， 意思就是站，基本上最基本上的意思是能够站起来。如果你们学过英语，你知道在英语里面站就是什么哪一个词？站起来的那个站，站立 stand S-T-A-N-D， 希腊语呢就是 sta， 就是 S-T-A， 是应该是同一个原来的词根，因为他们都是欧洲的语言。在这里翻译成要坚固你们的心是没错的，因为那个意思可能如果更直接的翻译，或者就是站立的稳，我要你们能够站立的稳，能够站得住，它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被摇动了，每次碰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就害怕，每次碰到一些比较烦的事情就发脾气，每次看到一些事情不该看到，有一些轻易在内心，或者有一些贪婪呢，或者很容易灰心，或者很容易忧愁，被这些你在你周围经常发生的很不顺利的事情就被摇动了。他说你不要别关，因为那个锁就坏了。他说你不要这样被摇动了，要你能够站立的稳，不管你周围的情况怎样，不管你自己的身体中的情况怎样，你还会站立的稳。所以他们这样翻译，坚固你们的心，翻译的不错。更直接的是能够站，能够站得住，能够站立的稳， 不被摇动，不管怎么样大风吹你还是站立的稳。这是保罗愿意他们过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估计在座的人，我们都内心说，是的，我也但愿是这个样子，我也能够感觉到我自己是太容易被摇动了，有这些小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更不用说那些大的事情，就摇动我的信心，摇动我的感觉，摇动我的态度啊。保罗说，我不要你们再这样，我要你们能够站立的稳，不管情况怎么样。为了达到哪个呢？他要他们做什么？他说是叫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叫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他说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站立的稳，是什么事情？是他所传的福音。如果我们可以知道和很深刻的了解，如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他的福音，如果我们可以经常思考他的福音， 也可以经常应用和顺从福音的内容，那我们就会站立得稳。首先是要明白，第二个是要相信。你相信过了呢，经常思考，你知道诗篇第一篇劝我们应该昼夜都在思考什么？神的话，耶和华的律法。当时他们所有的只有旧约圣经一部分，远远不如我们现在的情况，连新约圣经我们都有。所以保罗说，我宁可你们是这样，我也知道如果你们过这样的生活是通过这个福音，通过他这里写的是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那么这是他整个一个罗马书的结束，所以我们在这里肯定要复习一下，问自己他所指出的这个他所传的福音，他所指出的这个他所讲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这些真理有圣灵来让这些真理在我们的内心中变成很活泼的真理呢，我们这样才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呢。就简单的复习一下，也要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能够抓得住这些真理，你自己肯定不会被摇动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神，他是创造者。你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东西也不是他创造的，除了他自己以外，他自己是永恒的。换一句话，他也是全能。那么如果你能够明白相信他是全能，那你永远不会被摇动了，对不对？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心里会说，或者这是对于我有益处呢，那感谢全能的神，全知的神。或者神会除掉，那感谢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但是我自己何必被摇动呢？我何必忧愁？我有缺乏，他有能力，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圣洁，他是公义。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抓得住这个真理，说那位圣洁的真神总是在我旁边，哎，你知道如果有人在你旁边，你也知道他的道德标准比较高，有很多事情你根本不敢做，或许是你自己一个人在你的房间中会做的，但是因为有那个人在那里，你不敢做，也根本不愿意做，因为你知道我这样做呢，他会看我做呢，他也会看不起，他也会觉得是不该有的，所以我不去做。我所说的话我会小心一点，我所做的事情，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总是忘记有谁，总是与你在一起呢？不但是看到你的外面，听到你所说的话，甚至你心里所想的东西，他都是看得到。如果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那位圣洁的神总是与我们同在呢，那我们就会什么？不愿意犯罪呢？我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神当面犯罪呢？哎，不愿意。神是慈爱的，如果你可以明白神是慈爱，你天天都会过得很开心吧，你再也不会怀疑他，已经知道他是全能，已经知道他是公义，还要加这一点他是慈爱的呢，你能够知道他的慈爱，缺乏一切所有其他的，你还能够过。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施出是什么？是神的慈爱，但是他永远不会要求你缺乏神的慈爱，神的爱总是与你同在。如果你明白这个，你相信那个，你抓得住这个真理，那你不但不会犯罪，你会很热心的继续侍奉他，对不对？而且你时时刻刻都会有保罗所说的那个喜乐。我们知道保罗的生活情况有的是很难很难很难过，甚至基本上我们都不太想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常被打被骂，经常有缺乏，甚至没有衣服穿呢，坐牢多少年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不想过这样的生活，确实我也不想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他的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说神爱我，所以他会有喜乐，是那么简单。所以保罗说，我所讲的耶稣和福音，这能够让你站立得稳， 你抓得住这些真理，你会建立的完，你不会被摇动了。这是神，人是谁？人是被创造，那你总是可以不要忘记你是被创造的，你也可以谦卑一点，对不对？不会太骄傲，因为如果你有什么，那本来是神所赐给你，甚至你说你我已经发展过我自己的能力，那也不错，但是你还是使用神所赐给你，一切所有你所做的是神给你能力去做，并不是说他是应许你犯罪，这个没有，但是你怎么是用他所给你，你还是用他的，所以你还会谦卑，知道自己是被创造的，自己是依靠神。你有没有知道那些无神论者他们是依靠神过日子呢？他们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知道，因为他们下一次呼吸都没有，除非是神的许可以外，而且有一天他就会收回来他们的身体，那些无神论者再也不做什么。所有的人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可以总是记得清楚我是依靠神过活，那你不会害怕，你不要被摇动了，我是靠着他，我不用怕什么，我知道他是慈爱的，他是全能的，我不会被摇动了，而且我不会开始比较狂妄的说，哎，我还可以犯罪没有后果，哎，我是靠着他才能够生活，我不可随便犯罪。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确实是有罪的，如果我们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罪，当然有很多好处，但是一个很明显的好处是，如果你能够时时刻刻明白自己的罪呢，不但是你会明白神的爱是多么大，也是你不会定他人的罪，对不对？你会觉得原谅他人也没那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原谅一个人，哦，很难很难，特别是你的亲属啊，或者你住在同一个房子的人，或者是你的配偶吧，哎，很难很难，又老是这个样子，又一次这样搞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白你自己的罪，你自己曾经得罪过神的非常非常深刻性吧，严重性，那你会觉得原谅他人也没那么难，没那么难，你会建立的完，不会被一些憎恨他人被摇动吗？不会吧。你也是被爱的，这也是一样的意思，跟以下的那个知道神的爱一样的意思，明白不仅是神本身就是爱，而是他是爱你自己一个人，有一句话说他是爱你一个人，好像你是唯一的人，唯一的所存在的人，一面他确实是爱所有的人，但是他爱我们不是说好你们一群人我爱你们或多或少一两个也无所谓，他不是这样爱我们，他是爱你好像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存在，他是为你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可以明白你是这样被爱的，那任何东西不会摇动你。如果你经过一些恋爱的关系，或者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甜蜜，有一段时间好像不管在你身上任何所发生的事情都不管它，你还是心里有喜乐。如果你经过这样的一个谈恋爱的感觉，有人经过有人没有，但是如果你经过的话，你会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不会长久，是很短后来没有，但是第二有还有的时候，那你真的什么都能够面对，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夺去你的喜乐。问题是这样，这个谈恋爱只是属于你的自然人，而且是人还有罪，所以他所好像是给你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很快乐，那早晚都落空了。但是神不是这个样子，他真的是这样爱你。谈恋爱的时候或多或少跟你的身体有关系，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这是事实，跟你的 大脑中的化学有关系呢，但是神的爱跟你的身体也不是这样，不是一个本能的感觉或者那些。神的爱是永恒的属灵的单纯的爱，神所赐给人的喜乐不像那些谈恋爱的，反正是暂时的，很暂时的一个喜乐，乃是长久的永恒的。如果你可以抓得住，对，他确实是这样爱我，我真的是被爱的，那位看透我的心的那个也是爱我，只有哪一位真的看透过我的心，只有哪一位真的是完全爱我，这是比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浪漫的爱情还宝贵的多，还宝贵的多。因为一个人怎么爱你还是不可靠的，对不起，在最好的情况下人的爱是不可靠的，连在最好的情况下，但是神的爱是永远不变。如果我们可以抓得住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神是爱我们，那我们会站立的稳，不会被摇动。还有第三个方面，关于福音是耶稣。耶稣是谁？他是真神，他也是真的人。如果你可以记得清楚，他是真的神，真神，你可以明白我所相信的是有根有据呢，是完全可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是永恒的，对，是可靠的。如果你可以明白他是真的人，你可以明白啊，耶稣真的是同情我。他不是不同情我，他不是不关心我，尽管他让我经过一些很难过的事情，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并不是不同情我，确实是同情我，也是爱我。他是真神，也是真人，他是曾经钉在十字架代替我们，因为爱我们代替我们。你明白这一点，有三个结果。第一，你不会绝望，尽管你的罪恶是多么厉害，你知道他在十字架死是多么多么厉害，还是足够你用，可以洗掉你的罪。第二，你会憎恨罪，因为看罪的结果就是死，耶稣要死才能够赎你的罪。第三，你又可以明白他真的是爱你，爱你到底，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愿意这样做。感谢耶稣，你可以站立的稳，你不忘记他是已经复活了，你能够站立的稳。在座的人当中都是相对的来看年轻的，可能你们都没有我那么年龄那么大，好像是看起来好像应该是这样，或者跟我差不多，也没有人比我大得多了，或者跟我差不多了，看起来都看比我年轻。可是可能在你不是没有，你比我小，你说什么乱说。
你不是叫我徐姐吗？
我没有，别的人是这样说，我不是这样说，一次是错了，但是我的汉语不好。徐妹。反正是这样，尽管你年轻，你已经知道在你自己的身上有这个衰老，不过还没开始，将来肯定会开始。知道耶稣是已经复活了，不管你将来还要你的身体还要衰退呢，要经过一些疾病一些痛苦呢，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你总是不会被摇动了，因为你说不管这个身体怎么样，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将来我也会有，我会回复，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所有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还能够生病还能够死的一个身体，我会回复本来在伊甸园他们所有的一个永恒的身体，这样你不会被摇动了。尽管是过得比较痛苦，你还不会被摇动的，内心还是站立的稳。如果你可以明白耶稣通过圣灵是与你同在，那我再说，第一，你不会犯罪呢，你不愿意犯罪，有圣灵正在观看我，有时候你正在受试探的时候，在你心里你有这个想法，哎呀，神在看我，我不该做啊，不离那个吧。可是感觉像你说神高高在天下在看我， 你已经忘记什么，他不是高高从天上那边观看你，他是从内心中跟着你。你去犯罪，他是跟着你去犯罪。你去想你不该想的东西，他也在你旁边看，看你所想的，他也流泪吧，肯定是。这是因为圣经说我们不要伤害，我们不要使圣灵忧愁，对不对？能够抓得住，你会有能力克服试探。最后一个呢，是耶稣是要再来。你明白耶稣要再来，你不会被这个世界吸引过了，或者笑话过了。你会说，哎，过不久，不管是我还活着在地球上，或者是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地球，还算是过不久吧。他要再来，他要掌权，他要处理罪恶，我也不要参与这个世界这些好多不纯不洁罪恶的事情，我都不要参与，因为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过不久耶稣要再来，他要审判，难道我会搞这些吗？尽管他不会审判我，我跟他们也没有份，我是等候我的主。他们是说我只有一点时间，我能够抓得住多少我就要抓，我是说我是等候我的主。我是随便提出一些我们都会觉得对，这是基本上的真理，我们都相信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他说如果你可以抓得住也不会放这些真理，那你就会站立得稳。这是保罗所盼望的，所愿望的，所渴望的，在他们的身上。保罗他自己，你看他的生活好像已经有了，对不对？当然他有时候肯定是犯过罪呢，但是基本上他是站立的完，他是站立的完。我们也可以应该求圣灵帮助我们抓住这些真理，不要放。有一天是十几年前，在我当时的教会，他们呢每个星期天就是被那个使徒叫什么信仰那个宣告，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我相信天父，对不对？全能的天父。我自己停留在那里说，你有没有相信全能的天父吗？如果你相信有全能的天父，你过的生活不会这样。所以我说尽可能我要天天提醒自己，就这句话，不看别的，我相信全能的天父。这样的话第二天星期一我上班啊，做会计啊，我是在我的日记中又写了一句话，我相信全能的天父，要提醒自己说第一是这一点，你不要忘记。如果能够不忘记的话，那就会站立的久，站立的稳。这是真理，这是第一个，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应用，就带走，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内继续吃，打包带走继续吃吧。这个真理，下一个他说有一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这个奥秘是什么？在新约圣经中，一个奥秘就是一件事情是在旧约时代不明白，但是在耶稣里现在可以明白，不是还在隐藏的现在不明白的奥秘。在新约圣经不是那个意思，奥秘是说本来旧约信徒可能不明白，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奥秘？有几个奥秘。第一个奥秘是那些旧约信徒不能够完全明白，是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换一句话，罪人怎么能够被解禁了。你看这里民书记这句话是摩西祷告神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犯了大罪，对不对？ 拜那个金的牛犊啊，也在旁边搞乱了事情，犯了好像犯了淫乱，也继续犯了各种各样的罪恶。神就准备要惩罚他们，摩西就插手就带到他们，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请你念吧，这个民族你没有那个，好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念吧？
现在求主当守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是一个警告。尽管我不是马上惩罚他们，你不要认为我可以忽略任何一种罪，因为摩西说祷告的有一点内在冲突，他们有一个把握神会不会赦免他们，因为摩西也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他千万不会这样做呢，那他怎么能够赦免罪人？摩西他自己不会完全明白，当代的犹太人他们会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他们也知道神会赦免罪，但是他们不明白怎么能够赦免罪，他们有好多礼仪，要牺牲好多不同的动物在不同的情况下，但是那些礼仪呢，他们只能够暂时遮盖人的罪，也不会让他们得到完全的赦免。看一下那个利未记第九章第七到第九节的这句话，他们可以继续给我们念那个利未记吧。
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于是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
有很多血要流下来为了赎罪，但是原文赎罪那个词还没完全确认它的词根应该是什么，但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它的词根就是遮盖，遮盖跟赎买是两码事，对不对？最大的可能性那个希伯来语这里翻译成赎罪是没错的呢，但是好像在旧约圣经中那些礼仪他们只能够暂时遮盖人的罪恶，没办法真正的除掉我们的罪恶。难道在一个公牛啊能够代替你一个人？理所当然不行。什么才能够代替一个人呢？一个人就是耶稣。什么才能够代替整个人类呢？既是人又是真神的耶稣基督。他们都不明白，他们相信神能够赦免罪，但是不明白神一方面能够赦免罪，一方面能够还做一个公义的圣洁的神，是通过道成肉身耶稣来做我们的挽回祭，也把我们成为义。这是在罗马书保罗很详细的讲，请你念下来，罗马书第三章24到26节。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是指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所犯的罪，宽容也不是宽容，可是没有马上惩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将来耶稣还会来，耶稣做了挽回祭， 这样神能够把我们成为义。经文不能够讲很多，这就是复习一下在罗马书我们曾经学过的。那这是第一个奥秘，圣洁的神怎么能够赦免你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接纳你一个罪人。如果有时候你一位基督徒，你真的是感觉到你自己的罪到了一个程度，你说那我是否是基督徒，或者我是否是已经失去神的恩典，或者至少你怀疑他真的能够很乐意的接受你吧，你要回到十字架那边去看耶稣为你舍己，你会明白这个奥秘。神一方面确实是公义的，另一方面真的能够赦免，能够恢复他原来的目标。他原来的目标是永永远远与人在一起有交通，在伊甸园那边。但是神也不愿意跟罪人有交通，对不对？那么尽管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干净我们的心，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老是犯罪，他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交通呢？也没有意思，对不对？怎么能够把罪人成为圣洁的人？怎么会叫我们成圣？旧约圣经已经发出了一个预言告诉我们神怎么会做，但是不知道当代的人有没有完全明白，是在这里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神会怎么做。请你念吧，以西结书36:25-27。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看这个，首先会洗掉我们的罪，这是通过耶稣的血。接下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重生得救，变成一个新的人，再加给我们他的圣灵在内，是这样可以叫我们成圣。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成为义，也是做我们的挽回祭，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是赎买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控制。通过内在的圣灵，不是通过外在的律法。外在的律法是你必须有的，你才能够明白神的道德要求是怎样，你才能够明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才能够明白你自己确实是罪人，必须有那个外在的律法。可是这还不够你用，你也需要内在的圣灵给你能力。圣灵已经来了，你有能力，只要你求神。今下午我面对一点试探，但是我已经准备过了今晚的讲道，所以我在内心说，那你确实有能力，你不用犯罪，要求神，你愿意求他给你帮忙。我就是先劝自己，才劝勉你们。感谢神，我就是求他的帮忙，也没有跌倒在那个方面。如果你可以不忘记真理，那你能够站立的稳。现在有圣灵在内，他也是继续让我们成圣。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奥秘，或者对你来看是不太重要，但是真的会帮助你明白一个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疑问：怎么会有神那么长时间是忽略了中国，对不对？没有让我们听到福音。最好的回答是说，为什么中国那么长时间在忽略真神，拜这个拜那个，愿意拜各种各样的假的神，也不愿意拜真神。其实问题在此。可是从保罗做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是这样：怎么会有真神本来把犹太人分开分别为圣，怎么会把犹太人和那些外邦人联合在一起？他怎么能够拯救外邦人，从各国各族来的不同的民？ 不是先要他们变成犹太人，如果是先说好、啊、世界上想拯救的得救的人他们都先做犹太人，那就可以 OK， 这是保罗和其他的犹太人能够明白。但是有个奥秘说那些人都是拜偶像，而且神跟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了，除非他们变成犹太人，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呢？他们怎么能够与神有份呢？对他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奥秘，而且那个奥秘更大是因为他们知道旧约圣经的预言。有没有中国在圣经中经常有人来问我，我说没有，可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确实是有，就写在这里，看创世纪以赛亚书，我也只是挑选小部分的有关的，请你念这些。创世纪是一句话，是重复的，对亚伯拉罕，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话，他说什么，请你念。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三次对亚伯拉罕和对他下几代的那些后代也同样的重复的说，我的计划是一个全球的计划，也是通过你一个亚伯拉罕和你的后代，特别是就是谁，是就是耶稣，地上的万国万族必须得福。我有一个计划，但是那些犹太人他们说是知道，但是不懂你怎么会实行那个计划。甚至以赛亚也是更清楚了，他知道跟弥赛亚有关系，请念下来。是从以赛亚书来的，是关于耶稣基督和全世界的人。
我耶和华必使你弥赛亚做众人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我耶和华还要使你弥赛亚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救恩直到地极，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这样他弥赛亚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必要明白。
OK， 所以他们知道神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是他们根本不明白他怎么会实行这个计划，除非那些人变成犹太人以外，他们怎么能够这样算是神的民？只有我们才是神的民呢？这是犹太人的看法。还有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对于我们来看、哦、那是很理所当然，但是对于他们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但是神的方法呢就是教会，对不对？请你继续念下来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嗯、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那两下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三个奥秘跟你跟我有关系吧。第一个奥秘，圣洁的神怎么能够赦免你的罪，怎么能够洗净一个罪人，是通过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这跟你有关系，这是你唯一的盼望，你没有别的盼望。神怎么能够跟你有交通，怎么能够把你成圣，让你变成一个圣洁的人，这是通过圣灵他能够做。而且看你却不是神，按肉体来看你不是神的选民，他怎么能够接待你做他的民呢，属于他的天国呢？那是通过耶稣，他会接受一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还有相信他的外邦人为他的国民。你也可以来，关键的问题不是你能不能相信你一种洋教，什么西方来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其实不是西方来的，是中东来的。 关键的问题是，怎么会有曾经选择过亚伯拉罕的和他的后代的上帝能够接受你，能够让你加添在他的教会中？这是因为他的计划从开始到现在总是一个全球的计划，通过耶稣基督让所有的愿意相信他的人可以属于他的天国，一个永恒的国度，不是你现在有的暂时的一个国民性，你是中国的国民呢，或者是像我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民呢，这是暂时的，过不久就没了，你会死去，你的身份证再也没有效，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效，他们再也不承认你。但是永恒的是属于神的国，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此。保罗说这些所有是按着永生神的命，他的命令，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就是说这一切所有早一些在旧约圣经中，但是不是很明确的，或者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现在呢已经能够完全明白，所以我们要到万国去告诉人家，叫他们来相信神，这个福音必须传给万国听，而且肯定会传给万国听，万民万族都会有信徒，这是一个必须有的，将来肯定会有。所以对于你生下来只有这个，你要不要有份吗？大使命肯定会被实现的，不管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也不管那个呢，神的大使命肯定会被实行了。但是你有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有份？你要在耶稣的大使命有份，当然在你自己的范围之内你应该传福音，这是最基本性的。但是你愿不愿付出代价为了那些根本没有福音的人呢？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你可以祷告，也应该代祷，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历史上的计划，这是从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一天开始的一个计划。当然神早已有这个计划，你要不要有份呢？你可以祷告，你可以代祷这个工作呢，你可以奉献你的钱，你可以鼓励那些到那边去的人，或许你自己也可以去。你知道我们的教会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希望一年之内能够开始这样的一个释放，就在没有福音的地方建立教会传福音。大家应该问自己，我的份在哪里？至少是要带到，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带到。希望像我一样，在我的祷告表我已经有这个为一个项目，希望你可以加添这样的一个项目在你的祷告表上，至少每个星期一次，求主给我们所需要的人，也求主准备那边的人的心，安排好他们的情况，让那些已经准备好来相信的人就可以接触到我们所差遣过去的人，就可以相信，这是神的安排。目标是什么？这里有一句话是26节的最后一句话，信服真道，可以那样的翻译也可以，可是我宁可更直接的翻译，或者这样，因相信就顺从，或者是信心来的顺从，可能稍微一点好，因为原文基本上是两个词，一个是相信，信心，另外一个是顺从，所以他们把这个翻译成这个信服真道，可以，可是神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相信，所以你就结果子，所以你就顺从，对不对？真正的信心总是带来真实的果子，真实的顺从。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改变，如果我们的生活根本不改变，那就等于说你不相信，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你要重新真正的认识神。我没有说你信主以后你马上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你信主以后你整个一个生活就会改善，是应该的，这是应该有的，但是我还没见到。 可是我确实说这一点，如果你说我信耶稣，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跟你信了耶稣之前一点的改变都没有，或者除了增加一些宗教活动以外呢，那你还没相信，你还没相信，要小心。所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并且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灵在内，我们的生活也不一样，我们现在有能力可以改变。你有能力，你信耶稣吗？你从来没有面对过一个你不能够克服的试探。如果你犯了罪，是因为你选择犯罪，不是因为我软弱了，而是因为我选择犯罪，我选择得罪我的神，我选择就伤害爱我真神的心。对，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你再也不用做罪的奴仆。你犯罪，我犯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有圣灵，圣灵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克服试探。所以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也会过一个新的生活呢。并且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实在的基督徒，有圣灵在内，你不愿意悔改你的罪，你不愿意改变你的生活，那你心里不会有平安。昨晚有一个第一次来的一个女孩就问我，那你们信这个心里会有平安吗？我说那就看你信耶稣，你继续犯罪，你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你信耶稣，你顺从，那你心里是充满了平安。你现在不认识耶稣，有时候你可以犯罪，那还是问心无愧也无所谓。但是你信耶稣以后呢，你犯罪呢，那你心里肯定不舒服，等到你悔改，结果是你有信心你会有顺从，你有信心没有顺从呢，就有管教，神就会管教你，会改变。而且现在这个顺从是凭着信心，对不对？我还没见到神，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你的顺从会完全。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凭着信心到了天堂，没有信心也没有罪，就会完全。你看最后这个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确实还是一个宝贵的诺言，请你念吧。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不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
主若，更好说是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你终于见到他真是这个样子，真是我刚谈过的神，是慈爱的，是全能的，是圣洁的等等。你看到他说哎呀，本来真的是这样，你再也不愿意犯罪。现在要凭着信心，那时候也不是凭着信心，但是现在可以得到赏赐。如果你是在部队中啊，是在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尽管你很认真的做你该做的呢，你达到的赏赐也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正在打仗的时候，也说不定会得胜或者被失败了，说不定。那时候如果你还是很勇气的说，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愿意舍己，我还是很勇气的努力的打架，当然美好的架呢。那得胜了之后呢，你会有赏赐，对不对？你会有赏赐。你明白这个很简单的比喻呢？现在你还在打那美好的架，对不对？现在是凭着信心，你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其实你可以已经知道，但是你还要操练一些信心。如果你现在愿意顺从的话，你将来有一个永恒的赏赐，你的元帅就会给你一个永恒的赏赐。到了那时候我告诉你，你会顺从啊，你肯定会顺从。但是到了那时候也不难，也不难。我并不是说就是没有喜乐，就是有完全的喜乐，但是现在你可以得到一些赏赐呢。因为现在还要凭着信心，你还要说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所以我愿意去做我该做的，我求圣灵的帮忙。 最后就有27节，我就讲得很简单，讲不多。原荣耀引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就要永远。阿们。这个方法来赎买人，来拯救人，这是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想法，更不用说不是人的宗教或者人的能力，这是全知完全有智慧的真神的方法，是他所选择的方法，是他所建立的，不是一个人的宗教。又是昨天晚上那个女孩就有说，哎，是不是你们基本上的意思说要叫人行善？我说这绝对不是我们基本上的意思。那是我看你有这些命令，对，有这些命令，对，圣经是劝人行善，没错，但是中间不在此，中间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没有行善的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在十字架上。结果是荣耀要归于谁呢？荣耀要归于神，这是肯定的。我们认识他，其实也愿意把荣耀归给他，对不对？希望到了末日，我们所过的生活确实是让他得到更多荣耀，对不对？现在可以选择，现在已经有圣灵，现在已经有能力。如果你把一切所有其他的忘记，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你是基督徒，你有圣灵在内，你每一次没有意外的，每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有能力得胜。你每一次选择克服试探，祈求神的帮忙，不犯罪，而是做你该做的呢，那你每一次这样做，你就是加添神的荣耀，一个永恒的荣耀，你也是存你一个永恒的赏赐，为了你自己的赏赐。我们祷告。耶稣，感谢你，你的真理真的会叫我们站立的稳，站立的住。就我只能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应该经常思考默想你的这些真理。如果我们只能够抓得住，抓得稳这个真理，那我们就会站得稳。圣灵，你住在我们心中，求你经常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福音和耶稣基督。福音是什么内容？耶稣基督是谁？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是谁？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最后的荣耀我们肯定要归给你。你给我们赏赐的时候，感谢你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营的观念啊，就可以扔在你的脚前，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有一天我们会这样，主，我但愿我们会有更多荣耀可以归于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